弟兄姐妹平安。
稍等一下哈，我怕这里有一些回音。今天正道的题目是律法与恩典。看见这个题目的时候呢，大家会不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哈？会不会是讲一些啊救赎论啊这么大的一个题目啊，系统神学了哈？实际上呢，啊，今天我们还是讲尼希米记两章书第七还有第八章。但是呢，我在准备的时候呢，我就反复的看这两章书，我觉得呢，我还是先从这个啊这个律法还有恩典这个角度，我们来一起来读这章书这两章书哈。因为神的话语非常的丰富，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读，我们都能够读出不同的味道哈，吸收不同的营养。所以我今天呢，我就是在这个角度底下，我们一起来学习这两章书。那既然讲律法和恩典，那我们就离不开罗马书了。所以今天比较多的经文是在罗马书那里，那我下面会把经文打出来跟大家一起来学习。那我就会不会讲一个很宽泛的啊一个救赎论那么多，我就简简单单的，我们就学习这四个概念哈，就是我们学律法还有恩典，这就是中间这两个。但是为了讲律法了，那必须先讲一下罪，而讲到恩典的话了，我们也会顺带讲一下真理啊，那就这四个方面的一些的概念啊，我们就从这里开始。那首先因为讲罪嘛，所以我们就是讲罪的严重性。我们身上的罪哈，我们人性里面的罪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很多啊，不是严重一丁半点，是很多。那我今天就用这节的经文，耶利米书第十七章第九节，他是这样说的，他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坏到极处，谁能识透呢？啊，这个诡诈这个字啊，好像我们啊用我们中文的眼光去看啊，就好像很狡诈啦，很会算计啦哈，好像是这个意思。那我们要是从希伯来原文来看的话了，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出现过三次。另外一次的话，它是在以赛亚书第四十章第四节那里，它讲的就是啊。以赛亚书就是预言施洗约翰给耶稣开路嘛，是吧？他有一节经文是这样讲，一切山洼都要填满，大小山冈都要削平，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，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。这个崎崎岖岖就是这个诡诈，说明什么呢？说明我们人心里面的那些隐藏的东西啊就是这样，又高又低，很多藏得很深，我们是看不清楚的啊。就是人心就是这么多的罪啊。我们其实我们有时候也认识我们的罪啊，我们也来到神面前祷告，也对付我们的罪。有时候我们祷告完了，以为我们已经对付了我们的罪了，实际上可能还不够，可能还有一些隐而未现的啊，所以需要神的光不断的照进来，我们才能够啊对付这个哈。所以就是说这个罪，这里讲的就是罪的严重性。那我们下面就讲罪的普遍性，我们就看另外一节的经文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也就是说不是一个人不是某一个人，世人全世界的人，每一个人 包括我，包括你，包括他啊，就是人间的啊，除了耶稣基督以外，都犯了罪，都亏缺了神的荣耀，没有例外啊。哪怕是以为很好很好的人，也都是这样子啊。所以这是罪的普遍性啊，罪就是啊，一个很深，一个很宽，就是非常的啊严重。这个罪，这是为了讲律法，必须就把这个罪讲清楚啊，因为讲了罪，我们才能够讲律法。那么好了，我们再来看下一节的经文。那个罪是哪里来的呢？罪不是律法造成的哈。罗马书第五章十三节这里说，没有律法之先，罪已经在世上。也就是说，罪什么时候来啊？罪什么时候开始存在？圣经里面没有记载，但是罪的第一次出现，圣经记载了，就在创世纪第三章啊。你看，罪在创世纪第三章，就是我们的老祖宗亚当夏娃的时候，罪已经在那里了。律法什么时候来啊？律法，大家看过创世纪都知道了，亚伯拉罕，神给亚伯拉罕应许，然后呢啊，神又给这个啊以撒、雅各，然后呢还有之后呢就是啊去了埃及以后，然后就为奴，然后过红海，到了西乃山的时候，所以那个律法才通过，神通过摩西在西乃山颁下了律法啊。这个律法到了那个时候是比以前厚了太多了。所以你看啊，这个罪不是律法造成的啊，但是呢，在这里说了，没有律法，罪也不算罪。没有律法，罪也不算罪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其实虽然罪不是律法造成的、产生的，但是这个律法就把罪给定义了，给说清楚了，讲清楚什么是罪。给大家看一个图啊，很多人来了，大学城很久了，大家说这是哪条路？大家知道吗？啊，有认得举手啊。有一些 hint 在里面的，有一些啊，后面那个树后面那个建筑物啊，后面那个是医院，所以这条路啦是 Costco 后面的那条路，叫做 Midtown 啊。你看，我看见有人就知道了哈，你早点举手就好了。这条路啦很坑人的哈，因为它现在车还稍微多一点，其实也不多了。哎呀，那个很少车，那个路也很舒服啊，就是开在上面的话，忍不住这个脚就踩下去了哈。然后呢，对于这个35了，没人看见。我常常看见警察就在这个躲在那里哈，一过去就把你逮住了哈，就在那里啊给罚单。我想说的就是，这条路确实很舒服啊，就是尤其啊，从那个外面进来的时候啊，一看见这个路这么舒服，忍不住脚就下去了，然后一马平川，很舒服，是吧？那么我想问的就是，难道没有这个35这个牌子，我们就没有这种冲动吗？啊，没有这种啊开快车的冲动吗？还是有了之后我们才有？答案非常浅显啊，就是我们看见这条路这么舒服，我们也忘了不应该开那么快了，我们就一脚下去就来了哈。但是这个35这个牌子在这里告诉我们，你开这么快是超了，而且这个35还是挺严的一个要求哈。要是平时40我还可以开到45，对吧？但是要是35，你要是开到40以上，理论上警察就可以给你开罚单。所以我想说的就是刚才说什么，刚才说的我这个不 work 了啊，刚才说的啊， 但是没有律法，罪也不算罪，就没有这个牌子，我们就不知道，我们就超了这么快了哈。但是有了这个牌子，我们就知道了啊。所以这下一个经文就是说，律法本是外天的，叫过犯嫌多。我用这个牌子来说的就是，这个牌子是警察放进去的，是让你知道你超了超速多少啊，一样的。律法本是外天的，律法不是因为罪啊，律法罪不是律法产生的，是有了罪以外以后，神就做了个律法，颁布了律法，让你知道你这个罪有多厉害，有多严重哈。这就是律法本是外天的，叫过犯嫌多啊。我今天讲的是比较一些浅显的道理，但是我们下面来再看尼希米记的时候，我们就比较清楚哈。只是罪在哪里显多，恩典就显多了。罗马书20章同一节的经文，上半段是律法，刚才说了，律法就是为了把罪给显出来。但是难道显出来了以后，仅仅就是为了显多吗？不是哈，显多了以后怎么样？罗马书25章啊，第5章20节下半段。只是罪在哪里显多，恩典就显多了。我还是用开车来做一个比较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，有时候开车哈，我有时候开车就分神了啊，就一拐拐进一个地方。现在的那些路哈，要是那个路进去是死胡同的话，它上面有一个黄牌子是吧，写着没有出口，那你就不应该进去。有时候我开车就没注意，就绕进去，绕进去一看，这个路是不通的哈。我们也有弟兄是住在这种一进去不通，绕个圈就出来那种啊。你要是进去以后你看见不通怎么样，你就开到底，你就开回来了，你只好出去了，你就要拐个方向就出来了。罪本来就是律法，本来是让罪显得多，然后你要是看着律法啊，觉得律法很好，然后呢这个律法可以帮助我，但是你发现的话，这个律法只能够让你的罪发现的越来越多。哎呀，原来我生命里面有这么多罪啊，我真的是靠我自己我对付不了。这个时候就像开车一样，你发现这条路不通的时候，你就要绕回来。绕回来是什么？恩典。这个时候你就本来是这个方向走，以为靠律法的，现在恩典，我就靠恩典了，靠恩典来对付我的罪，而不是靠律法来对付我的罪啊。这个是比较基本的一些的道理。好，再下一节哈，刚才是20节，就如罪叫人作王死，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。然后哈，他就讲到一个很重要的道理，就是叫我们因着耶稣基督得永生。你看哈，他就开始有指向了。这个律法有些什么功用？刚才说了，第一个定义罪，让我们知道什么是罪，它的严重性。第二呢，当我们意识到它的严重性呢，我们就转向了哈，我们就要转向恩典。而这个恩典呢的源头就是耶稣基督，就是律法，就是这个功用，就是律法让我们指向耶稣基督的。律法会帮助人转向恩典，指向耶稣基督，这个概念非常重要。我们下面我们在分享的时候，我们就会看到这一点。所以我们就来看了，再下一节啊，我们先讲一个啊这个情况哈。这些圣经里面讲到的那些法利赛人，他并不是不知道罪哈，他其实他们的律法学得很好，他知道什么是罪啊，他也知道，但是他就没有看见自己最严重的那部分，那是什么呢？他们最大的问题就是看这个了，他们最大的问题就是 他们不知道转向恩典，他们就像开进那个死胡同里面，他开不通了，他还要往前开，他不知道要转回来，要转回向朝扔恩典的方向做，他不会，所以他就是用这种的啊律法这种，所以他们还特别的骄傲啊，以为我律法帮助我，我看罪看得非常的清楚，所以我这是最厉害的最牛的啊，神也是站在我们这边啊，让我们把律法看得那么清楚了，然后他就没有觉得哎我需要恩典，他就没有做这个，所以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啊，很多时候他们就跟耶稣啊就有这样的跟耶稣有各种各样的冲突了哈，比如说啊是否守安息日啦哈、啊、是否应该给那些罪人呐、啊、税吏啦在一起啦，他们就在这些东西上面这些事情上面跟耶稣来纠缠，那耶稣他怎么说，耶稣对他们说哈，无病的人不需要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，有病的人其实啊，然后他下面说哈，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，乃是招罪人悔改，我必须说这个义人这里应该打一个引号，因为有没有义人呢、啊、刚才说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没有义人，一个都没有啊！所以耶稣来这里应该是说，我来本不是招那些自己以为自己是义的人，因为你自己知道以为自己是义，你就等于什么呢？你就等于你有病，你还不知道啊！我们有病的人，通常我们知道自己有病哈、啊，我们还很注意健康，有一点问题我们就去看，但是有心理病的人不一定哈、啊，有心理病的人你要去他看去心理医生那是很困难的，他觉得我没病，我哪有病，我健康的很，我哪有病，我没毛病，你再叫他去看心理医生呢、啊、他就觉得哎呀这是一个很大的羞辱，实际上他可能真的心里有些问题哦，啊，所以这些法利赛人，他其实他有病，他生命里面他需要恩典，他没看见，他觉得我不需要医生，所以耶稣来说，我来的时候我是招那些知道自己不好、知道自己不足，然后回到神面前求恩典，我是找这种的人。然后我们就开始讲了哈，刚才四个概念还记得吗？罪、律法、恩典，我都讲了哈。为了讲律法，我就先讲了罪，然后讲了律法啊。讲到律法以后呢，律法啊，我们凭着律法，我们不能够救自己，我们就转向恩典。然后呢，我们就开始讲真理了。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。有恩典，有真理，大家注意哦，这个恩典跟真理是交织在一起的，是不能分开。耶稣基督他就是真理，道成了肉身，但是他又充满着恩典，是恩典的源头，他就是恩典和真理。所以我们不可能说啊，我只要找真理，我找到真理，我好像没有恩典呢、啊，这是不可能的啊！只要我们找到真理，这个恩典就会，我们想不要都不行啊！神就把恩典就塞到我们这里。同样的、啊、我们要是到了耶稣基督那里求恩典，我们求这个恩典的时候，我们真理就进来了。所以恩典跟真理呢，是一个这么个过程。我们不靠律法，我们靠恩典的时候。这个时候就好了，我们就进入到一个良性循环里面去。我因着需要恩典，需要多点耶稣基督，然后多点就知道多点的真理，真理更多了以后，我又希望更多的恩典，然后就进入到一个良性循环里面去了。所以神的美意是这样子，神的律法其实是让我们转向 恩典啊，这个就是今天一些铺垫了，差不多花了一半的时间啊，这个就是再回顾一次，讲罪，讲律法，讲恩典啊，然后真理。那下面这一句经文就把刚才讲的很简单的就总结一次，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，恩典和真理是由耶稣基督来的。神的救恩计划哈，它分成两半哈，就好像打球那样哈，上半场下半场。上半场就是旧约了，他讲的就是啊，通过摩西把律法赐下来了，然后呢到了下半场啊，就是到了耶稣基督来到以后的话了，就是他带着真理和恩典而来。那所以我们就不能够很简单的说啊，旧约就是讲律法，新约就是讲恩典，我们这样啊，这样二分是不对的。因为在新约里面也有，也不是不成全律法，耶稣说了嘛，我来是为了成全律法啊，不是为了废掉律法。所以耶稣他已经是来到这里是为了成全律法。那同样的哈，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，旧约里面也不是完全没有恩典，是吧？因为神就是爱，神本身就是爱哈，爱他本身就是有美意，律法本身就是充满着神的美意在里面的，他的本质也是爱我们。所以这个律法同样的里面也隐藏着恩典啊。所以我们总结一下的话了，我们再带着这个再来看尼希米记第七和第八章。那我们现在可以翻到第七和第八章，下面我就没有很多的经文打出来，我们就一起看这个尼希米记第七和第八章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七章哈。第七章呢，我刚才讲了，律法是让人家有几个功用哈，一个知道罪，然后呢转向恩典，指向基督，这是我今天讲的主题。那我们就来看哈，这个律法这里我们怎么来看第七章，怎么来看尼希米他遵守了哪些的律法呢？那我们来看点人数这个事情啊，非常感谢神哈，今天我们主日学刚好就讲到点人数啊。我说我好几次了，我准备讲到主日学的内容就有涉及，非常的感谢神。这个点人数哈，要神要你点你才能够点啊，你不能随便点。大卫就犯了一次错误啊，人家摩西点，他大卫也去点。摩西点是神叫他去点，点的目的就是为了去打仗，点了两次哈。第一次西乃山刚这个律法颁布下来呀，就准备搞定了，准备出发哈，这个时候点一次，当时就说哎，走没多少天啊，就到了那边了啊，一两个星期，可能就好像十一天的路程还是多少，就到了那里了，就可以进去了啊。但是他们胆怯了，还没进去，点了一次，然后在旷野绕了40年。第二次准备进去的时候，又点一次，两次点人数都是为了准备打仗，还为了便于管理，准备做大事情，而且是神教的。大卫他没有这个哈，大卫他就是其实他已经比较顺了，那个时候啊，犯了错误了，已经那个十一章撒母耳记下哈的博士八的事情已经错了一次了。后来他又去点人数，我们今天看这个历代志上也看了这个，他又去点人数，所以他这个不算哈。但是尼希米你看哈，尼希米你看，他是祷告过的。他祷告过，你看第四节第五节，就是说第五节，我的神感动我心，然后他就开始去点人数哈。 这个圣经里面有很多把一大堆人名点写出来的哈，大家有时候就觉得哇，这些人名有些什么名意思啊，我又不认识。那有一种说法就是说，这个人名写出来了是为了解经家说的看的哈，那解经家呢能够对名字，哎呀，这个名字在那里出现，可能他就是他爸爸之类的哈，有很多这样的用途，这是一个用途。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，为什么把名字列出来啊？那是神为了让世人知道他说话算话。当时亚伯拉罕一个人出来的时候，神就说，你的子孙像天上的星，像海边的沙，有这么的多。所以把民数记的时候，把这个人数一直写下来的时候，其中有一个意思就是让了显明神是信实的。还有另外一个意思，大家要是看民数记两次点人数，包括看尼希米记这次的点人数，你要仔细看的话，你发现他点人数的有一个规律哈。首先是点一般人，就是不是立位人哈，不是祭司那些，先列一堆出来，然后点完以后呢，单独立位人祭司他再点一次。而且的话呢，相对于你要是看那个文字的多少啊，相对于这么一大堆人来说了，点祭司点立位人呢，他文字的比例上面是稍微仔细一些的。他写祭司的时候守门啊，做些什么，他写的比较清楚的，他是有意思的。为什么？当他写这些立位人，这个守门，那个是唱歌，这个是做什么的时候，实际上他是对祭司是有一个要求的，就是当把他的职务写出来的时候，他要求他们这些祭司提醒他们，这是圣职。所以你看哈，我们就看尼希米，他就用这个律法了哈，他就是仿照这个摩西，他就来做这个。那我们下面来看，刚才说了哈。不要紧，我不需要他了，因为我下面就是第七章第八章哈。下面的那个讲就是讲律法来到以后，我刚才说了，律法就是显出罪来，然后显出罪来以后是怎么样啊？第一，转向恩典；第二，指向基督。我们来看这个律法来了哈，律法就是让人家显出罪来，有没有啊？有哈，你看我们要翻的比较厚一些，63章以后哈，那祭司当中有三家人在族谱之中找不到自己的谱系啊，在族谱里面没有。立位记里面对祭司的要求非常的高的哈，你要是看立位记21章第18节那里说，祭司瘸腿的不行，瞎眼的不行，长癣的不行，就是叫做不洁，就不能做祭司。他们这几个几家人呢，他们找不到族谱。我们知道啊，亚伦的后代才能够当祭司，他们找不到族谱，是不是亚伦的后代没有明确的证据，所以他们这个律法就让他们显出他们的不洁。这里就说了哈，因此算为不洁，不准任祭司的职分。好，这就显出他的罪来。那下面呢，我说了哈，显出罪来以后是怎么了？转向恩典，指向耶稣。我们来看哈，有没有恩典呢？尼希米并没有把他们就叫做绝罚了哈，就是永远不能当祭司，永远不能吃圣物。没有哈，尼希米说等一等，要等那个可以用乌灵和土明决议的祭司出来。这是当时以色列人的一个的做法，他们的大祭司有一个胸牌，胸牌里面呢可以伸个手进去， 里面有两个石头，啊，他看不见的啊，他可能就祷告完就伸手进去就抓一个石头出来，抓到乌灵的，就是是的，抓到土明的就不是，啊，他可能就到时候，这是我想的啊，就是大祭司，那这个祭司来了就问神，那这家洁不洁净啊？啊，伸手进去就拿一个石头出来哈，这个是当时的做法，这个做法呢有十分有效，一直到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哈，就是那个最后一次抽签的时候，是那个犹大不是吊死了吗？他就找了两个人顶替他的时候，就也是抽签决定。但是之后圣灵就下来了，圣灵下来以后的话了，这个就没有用了，因为圣灵可以引导人了哈，从那个时候开始。但是我想说的，这个祭司的嫉妒，在这个时候，可能他们几万犹太人，这个祭司的嫉妒可能就是还没有完全的恢复哈，所以当时还没有这样的祭司，所以这个恩典就表现为尼西米就要他们，你要等这个能够决断的祭司出来，让神亲自来决定。他自己也不定他的罪，啊，所以这就是，啊，一个恩典。那下面我说了，有没有指向耶稣基督啊？有啊，要等这个祭司出来。我们知道终极的大祭司就是耶稣基督，他来到世上，他一次献祭，然后恩典就领导了我们。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说，我们也像那三家人一样，我们也不洁净，我们也需要神亲自来判断。但是呢，等什么呢？等这个祭司来到的时候，等耶稣基督来到，他把恩典赐下，然后我们就得到了真理啊。所以这个当他提到等这个祭司来的时候，我们其实就这里就指向耶稣基督。所以我刚才说了哈，律法让罪显出来，然后转向恩典，然后指向耶稣。同样的，我们来看第八章，同样一种的啊，这个啊，看见哈，我们来看第八章。第八章呢，他们就去读律法书了，是不是啊？啊，他们就啊，以斯拉就叫那些民众来，哎呀，他一读的时候，啊，他们就站起来哈，啊，表示尊敬。然后啦，啊，他们阿们的时候呢，又俯伏在地，他们就对这个律法十分的尊重哈，啊。这里有一句很有意思的哈，啊，我们就来到啊第九节，第九节这里哈。啊，省长尼西米，啊，叫祭司的文士以斯拉，啊，并还有那些利未人就对他们说了，啊，说什么，因为这个说这句话的时候已经读完了，啊，他们说今日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圣日，不要哀哭，啊，悲哀哭泣。他们原来听到律法以后他们就哭了，他们哭什么呢？他们哭他们犯了罪，他们这种事情发生过的哈，这不是第一次哈。你要是看列王记上22章的时候就有哈，就是列王记下哈22章那里就有，当时有一个王叫做约西亚王，他就是在修理圣殿的时候就找到了一本律法书啊，人家解经家说很可能找到的是生命记，找到了一本律法书，然后呢，那个大祭司就交给书记，书记就拿到这个约西亚王那里给他看，结果王一读的时候就撕裂衣服，然后他就赶紧去叫那些人，你去问一个先知，你说我们原来犯了罪了，我们一直都没有遵守 糟糕了，怎么办？后悔来不及了，赶紧去问神。结果他们就去问神了。神的回答说，因为你听了律法书，你就悲哀哭泣，撕裂衣服，所以你会看不见这个神说的这个律法里面说的惩罚，你会看不见。恩典还是来了，就因还是这样啊，来到神的面前，律法来到神面前，让我们知罪，然后假如我们就是够机灵的话，这个机灵可能说的不是很正确啊，假如我们有悟性的话，看见律法，知道我的罪，假如我这个时候我会转向去神面前求恩典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恩典就下来了，你就接受这个恩典，你就会通向真理。这是这个这里面讲啊，所以这里也是哈，你看他们听了就哭了，他们哭什么？这里啊，尼希米记这里他们哭什么？他们哭他们自己啊，刚才就是建了一个圣殿啊，我们知道他回来以后就建了一个圣殿，那个圣殿比起原来那个小很多。原来所罗门建的圣殿很好啊，现在建了很多圣殿，比较阳春啊，就比较基本。想起那个圣殿啊，想起当时大卫所罗门王的时候，哇，那个领土啊，那些辉煌，现在搞到剩下几万人，凄凄惨惨。为什么呀？就是这个律法里面说的，你要是不听我的话，就如何如何，都实现了。他们就在这里痛苦。好，这里同样哈，律法来看见我们有罪以后，我们开始转向的时候，他这里说了哈，又对他们说，你们不要哭泣。第十节，你们去吃肥美的，喝甘甜的啊，你们不能预备的要啊，有人啊就吃那些，有人分给他哈，你们不要忧愁，因为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。神安慰他们，这是圣经里面常常出现的哈，你要是看四世纪，每一次都是这样，他们搞不定了就呼求神，神来了就派下一个啊士师来，然后就拯救他，拯救他们，他们就得救了，得救过一会啊，他又忘了，他又来哈，就老是这样子。这里就是你看，你只要转向神，神就给你恩典。然后我刚才说了，多大恩典，恩典是跟真理交织在一起的。有没有指向耶稣啊？我们来看哈，他们吃完肥美的以后，他们做了什么？他们就做了一件事，很久都没做过哈，守祝棚节。祝棚节是什么意思啊？啊，祝棚节十分有意思哈。祝棚节讲的，当年以色列人纪念他们出埃及的时候，啊，他们走旷野，过红海，里面神用云柱火柱去引导他们，所以就是像刚才说的那个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四节，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这就是这个祝棚节，它指向的就是耶稣基督，而且这个还不是我这里说的。耶稣基督他自己也有所表示，要是看约翰福音第七章第二节你就知道了，你要是看约翰福音第七章，他是 有小标题的话，他就说耶稣守祝棚节。约翰福音第七章第二节那里说祝棚节近了，他们就是开始祝棚节了。然后到了第三十七节这里啊，我这里只选了三十八节，三十七节我念给你们看，念给你们听。节期的末日，就是最大之日，就是祝棚节最后的一天了。耶稣站着高声说：“人若渴了，可以到我这里来喝。”然后就这一句了哈。但信我的人，如经上说，从他腹中有活水、江河流出来。原来这个祝棚节到了最后，耶稣基督他就是祝棚节， 他就是指向他的，而且指向他以后，他就把这个告诉你。他说的是什么？他说的就是圣灵要下来。所以指向耶稣，耶稣把最大的恩典也给了我们，得到真典真理就有恩典，有恩典又我们就拥抱更多的真理。所以当我们讲律法和恩典的时候了，我要纠正一下，好像律法恩典好像是神的两手啊，一手硬一手软，其实不是，他们不是同一个数量级的。律法是神颁布下来，是神因为人的罪颁布下来的，但是恩典是神他本性，他神就是爱。耶稣来的时候充充满满，有真典有恩理，有恩典有真理。所以你要是看哈，很多教会叫什么恩典教会，是不是啊？我们这里有一个 GBC 是吧，恩典圣经教会，大家有没有听过律法圣经教会啊？好像没有见过这样的教会。恩典强调是恩典，律法突出的是把人指向恩典。这给我们什么应用呢，弟兄姐妹？我们要做一个有恩典的人，我们要做一个有恩典的教会，我们教会要充满恩典，人家来到我们当中看见我们是有恩典的教会，人家就愿意留下来。还是我们只是注重在我们要做很多的事情，把事情做好，而在做这个事情的过程当中忘记了我们是要有恩典。耶稣基督也是这样教导我们，律法知道我们这条路走不通的时候，我们转向恩典的时候，耶稣基督就把更多的真理让我们明白，而我们明白以后，我们又得到更多的恩典。所以啊，我这方面也做得十分的不够，我也觉得需要在恩典方面自己让自己多点祷告，成为一个有恩典的人。也鼓励弟兄姐妹在侍奉的过程当中啊，我们在我们做事情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个事情本身是一个事工，非常的重要，但是在做的过程当中，我们是凭着我们自己的血气啊，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做好，这样去做了，还是我做的过程当中我要没有忘记让恩典流露出来了。我觉得这个答案是十分的明显，也是我们看完尼希米记第七和第八章看见两个的例子，都是神这样的引导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如何来做一个基督徒，如何我们彼此配合来把这一个教会建造成一个本地区的金灯台，而且是一个充满恩典的金灯台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慈悲天父，感谢你，感谢你把尼希米记第七和第八章赐下来，让我们再一次看见我们觉得很基本的一个道理，就是律法是为了对付罪，然后我们也对付罪，但是我们更多的从这个经文当中我们知道我们要靠恩典，我们靠的是恩典。也当每一次当我们读经的时候，我们也提醒啊，这些的经文是提醒我们自己对付我们自己的罪，是用来提醒我们自己，而不是用来指责别人。我们就把这些都放在主你的手里，保守我们，保守我们彼此的相爱，彼此的合作，让我们成为一个有恩典的教会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祷告奉主耶稣圣名，阿门。